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9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610曾经不可一世的秋后蚂蚱，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的故事是老师你像我的妈妈。法轮大法日专辑栏目要讲的是一家练功全村受益。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真善人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了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九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你想想，这么多年，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您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没要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苦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啊，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的时候，请您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地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的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明慧.org， 内容主要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自己来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期遭受迫害，黑龙江张成花老人离世； 广东七旬老人蔡秀花被构陷到金平区检察院。曝光吉林省女子监狱八监区的罪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密山市81岁的张成花老太太2018年3月被警察绑架，后被密山法院非法判刑一年，被关进黑龙江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在多年无休止的迫害下，张成花老人承受了巨大的精神与身体的摧残和折磨，于2021年10月上旬含冤离世。张成花老人是牡丹江农垦管理局8511农场粮油公司退休工人，修炼法轮功之前，张成花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肺炎、肾炎等疾病，使他失去了劳动能力，花了很多钱也没治好。1999年7月，张成花在极度的痛苦中开始修炼法轮功，久治不愈的疾病不治而愈了。他发自内心的感谢法轮大法，也希望把大法的美好带给农场的每一个人。1999年12月，张成花走上了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他要告诉民众，法轮大法是正法。在北京，张成花被农场领导李丽和警察赵丹抓回来后，非法关押在农垦局北山看守所半个月。2000年12月份，张成花因给民众送法轮功真相资料，再次被警察绑架进看守所，后被送到哈尔滨万家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2017年5月，张成花被密山市国保大队副大队长玉海颖等人绑架非法抄家，后被以所谓的监视居住的形式放回家。2018年3月，张成花刚出家门不远，就被几个人劫持。后来家人接到鸡西看守所的电话，告知张成花被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勒索罚金10000元，养老金也被扣发。家人上诉，被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汕头市法轮功学员蔡秀花老人今年73岁，2021年8月16日被警察跟踪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在澄海看守所。9月24日被澄海检察院非法批捕，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仍然于11月24日被澄海检察院构陷到金平区检察院。2021年8月16日，蔡秀花因为在澄海城区贴了一张法轮功真相传单，被受中共谎言毒害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到澄海区国保，蔡秀花被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蔡秀花40多岁时患了12指肠溃疡等多种疾病，多方医治不见成效，曾有医生断定他很难活过50岁。但自从1996年蔡秀花有幸修炼了法轮功之后，从此无病一身轻，整个人像换了一个人，而且因为修炼真善人而变得乐于助人，亲朋邻里都见证了这个奇迹。自从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蔡秀花一家多次遭受迫害与骚扰，因为坚持信仰，在中国银行工作的儿子被开除公职，蔡秀花本人也被非法关押两个多月。目前构陷蔡秀花的案子已于11月24日被移送到金平区检察院。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女子监狱八监区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重灾区，迫害的手段令人发指。长春法轮功学员傅桂华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八监区，不到两个半月被迫害致死。吉林省农安法轮功学员李聪自从被劫持入狱后，一直都在抵制迫害，他的身体被迫害得非常严重。2021年6月18日，李聪因为拒绝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五书，被牢头田小云、包家犯人周丽娟威逼，不让喝水，不让吃饭，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吉林省榆树市法轮功学员曹艳芬2020年1月份被法院非法判刑七年，曹艳芬拒绝被转化，被逼迫坐了8个月的小板凳。 坐小板凳是中共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采用的一种隐蔽和残忍的酷刑手段。有的小板凳仅有手掌大小，受刑人极其痛苦。吉林省女子监狱八监区逼迫被非法关押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每天四点起床，除吃饭睡觉一点时间外，其余时间都用来进行强制洗脑。洗脑转化就是逼迫法轮功学员在精神死亡与肉体死亡之间进行选择。年岁大一些的法轮功学员身体被迫害的出现了高血压的症状，然后就被逼迫吃药，否则要遭到坐小板凳等酷刑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瑞士德语区召开第三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法轮功学员巴黎市中心反迫害，民众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5日，在瑞士中部小镇徐普福海姆举办了瑞士德语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来自瑞士、德国和奥地利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交流会，共有17位学员发言，交流了他们如何开始修炼法轮功，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按照真善人要求自己，以及如何在给民众讲清法轮功真相中做得更好。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也在世界各地散布诽谤法轮功的谎言。当时才12岁的瑞士女孩安雅，从同学家长那听信了那些谎言，而且也是从那时起，她从一个乖乖女变成野蛮、酗酒、抽烟、经常逃学的叛逆女孩，还患上了忧郁症。后来安雅随父母来到瑞士后，仍然无法正常上学，直到19岁那年，她再次听到了法轮功，并了解更多关于法轮功的真实讯息，安雅才明白原来法轮大法这么好。阅读《转法轮》一书后，让她找到回家的感觉，也明白了很多人生道理。修炼法轮大法后，安雅彻底戒掉烟酒，现在她是一位教练，对不同的顾客她都会告诉对方自己修炼法轮功，并告诉他们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年过七旬的乌苏拉在台上交流了自己如何放下私，在与邻居们的相处中潜移默化传播善的体会。乌苏拉主动关心他们，并利用与邻居碰面的机会向他们讲述法轮功的真相，以及中共迫害善良民众的所作所为。慢慢的，大家也效仿他，互相帮助，12家住户相处得越来越融洽。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末和12月初连续两个周日，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巴黎的夏特雷地铁站和圣米歇尔广场进行了练功讲真相和征集反迫害签名的活动。纳迪亚是一位社会活动协调人，他得知在中国人们因修炼法轮功而遭受迫害时说，2021年世界上发生的事，特别是在中国发生的事，仍然是我们震惊和悲哀。我们与受迫害的人们站在一起，我们非常支持他们。纳迪亚表示，修炼真善人是一项重要的实践，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有的人都会从中受益。从事餐饮业工作的罗曼说，迫害是不可接受的，活摘器官很恐怖，就像所有那些对少数民族的迫害 都很恐怖。他认为中共是独裁统治，全世界都知道他是变相的独裁，但谁都不作为。罗曼鼓励法轮功学员加油，坚持你们的抗争。38岁的塞巴斯蒂安出生在前东德共产主义制度下，他说东德的人们经历了很多苦难，人民受够了，他们对共产主义制度说不，最终导致柏林墙的倒塌。他希望法轮功的活动能让更多的人听到真相，帮助所有的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783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610，曾经不可一世的秋后蚂蚱。
请听时事评论。610，曾经不可一世的秋后蚂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9日。22年前，在中国大陆，一个类似文革时期的文革小组和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的机构设立了，这个秘密机构的名字叫做610办公室。当年不可一世的中央文革小组不过横行了浩劫10年，而纳粹的盖世太保在二战中的秘密捕杀也不过12年。可如今610办公室却已经迫害善良民众22年，而且其罪行目前仍在持续。文革中除了中央文革小组中一小撮核心人物之外，省市县以下并无常设机构，而是临时指定哪一件事谁怎么办。1939年的德国盖世太保，也就是纳粹的政治警察，仅有雇员7500人。相比之下，如今的秘密机构610办公室的牌子挂遍了中国各个城市、县、乡、村、机关、学校，正式编制至少在15000名以上，其经费来自财政拨款。那么中共为什么要设立610办公室这样一个秘密机构呢？这要从法轮功的红船说起。1992年李洪志先生在长春正式传出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原则，有5套柔和而舒缓的功法，因为祛病健身，提升道德水平卓著，在中国大陆广受欢迎。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到1999年之际已有近1亿人学练法轮功。当时国内可不只是农民工人在学练，政界学界也都在纷纷关注法轮功，甚至在军队也有不少人修炼。1998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详尽了解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向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这让江泽民大为恐慌和妒忌。在1989年踩着六四学生鲜血上台的江泽民无德无能，难以服众，对于乔石等元老级人物一直心存芥蒂。1999年江泽民因妒忌法轮功和李洪志先生在中国广受民众欢迎，心生歹念。中共前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林大校曾披露，当年江泽民决心通过镇压法轮功来建立他个人的权威，不过镇压法轮功在政治局常委会上通不过，江泽民才另搞了非法的610组织，所以没有在人大立法，也没有通过国务院。1999年6月10日成立了凌驾于所有法律权力之上的610办公室，专门负责迫害打压法轮功，可以任意调度及控制党政武警等资源，迫使政府机构配合610对法轮功的迫害。天安门自焚伪案、傅义兵金城杀人案等嫁祸法轮功的谎言，就是610直接操控炮制出来的。2000年底左右，江泽民在一次会议上提出610的运行效果不理想，公安厅、各地公安局要直接设立610办公室。
自此以后，政法委的各个体系都设立了610，掌管公检法司的政法委书记或副书记兼任610主任，部分公安兼任610职务，造成执法者凌驾于法律之上，无法无天，恣意妄为，彻底摧毁中国的法律。俗话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不同的职能部门也各有分工，但是610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这个规矩。通过党委系统，610把触角伸向中国的每一个角落。610对法轮功学员采取连坐方式，一人修炼，全家牵连，并在全社会制造仇恨，以利益诱惑、就业、升学、社会福利等胁迫普通百姓在反法轮功的宣传材料上签字。那么如此秘密的610办公室为什么被曝光了呢？正所谓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膨胀，不受限制的权势有如砒霜，是把人推向绝路的毒药。法轮功学员只要被610非法抓捕，100%都是在案件进入检察院、法院程序之前，由610拟定罪名和刑期，之后再交付公诉、审判，先定罪，后找证据。上梁不正下梁歪，610的无法无天像病毒一样在中共体制内蔓延，激发了人性中恶的一面。中共各级官僚效仿中央滥用权力的行为，利用公检法的力量强拆土地，明目张胆抢占各种资源，恶性事件迅速膨胀。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群体性事件约8700起，1994年约10000起，2003年则达到60000起，2005年上升为87000起，2006年超过90000起。据《华尔街日报》引用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估计，2010年中国发生了18万起抗议和骚乱等群体事件。谁也管不了的610横行一时，反过来也几乎摧毁了中共的整个司法系统。在这样的情况下，秘密组织610的盖子被揭开了。2013年第一个倒台的是参与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李东升，其中央610办公室主任的头衔被首次曝光。从此类似独立王国的610办公室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张一张地倒下了。周永康被抓，18大打大老虎开始，政法官员成了被调查出事了的焦点。据不完全统计，自2013年1月至2017年9月，至少有81名官员自杀，其中多数属政法系高官。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近期以来对于政法委公安系统的倒查20年的过筛子运动，已经处分的公检法司警察达到72000多名。俗话说，三尺头上有神明，中共号称无神论，但多少官员都暗自寻找所谓的高人，为自己的仕途掐算布局，求神拜佛者也大有人在。中共迫害信仰神佛的法轮功学员，具体参与的迫害者不断遭到报应，中共官员们私下里不可能不心惊。610仍然存在，迫害法轮功并未停止，但是从政法官员、610执行者被大面积清算，已清楚地表明一点，那就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已经难以为继，走到了穷途末路。这是迫害真善人而自作孽的结局，也是冥冥天意的展现。2021年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制裁四川省成都市前610办公室主任余辉，这是中共迫害法轮功22年来，美国首次公开点名制裁中共610官员。2021年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将一份9300人的中共610人员名单递交给各自所在国的政府，要求所在国家的政府依法对恶人及其家属实施制裁，禁止入境，冻结资产。中共迫于国际压力， 开始清理政法系及610。如今的610如同秋后的蚂蚱。同时20多年来，中共对广大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绝不仅仅是政法系和610官员的罪恶。22年前，中共在启动迫害法轮功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其自身的灭亡。欢迎更多大陆法轮功学员参与收集中共各级610人员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姓名、职位、性别、年龄、所在省市地区、所在单位名称、恶行案例、家庭住址、警号、电话等，提交给明慧编辑部。这些610人员的情况不但会列入明慧恶人榜，还将被提供给各国政府和有关机构。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与您分享的一个真相是425北京万人和平上访。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被天津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当晚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散去，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这就是425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和平、最圆满的上访。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把依法上访说成是闹事、围攻中南海。实际上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而信访办公室则在中南海附近。425事件的导火线是天津警察非法抓人事件，深层原因则是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早在1996年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多次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欲网罗罪证取缔法轮功。各地都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拘禁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的事件。425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在山东一所小学里，有一位才女老师被学生亲切地喊作妈妈。听众朋友，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老师，你像我的妈妈。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女老师，她所在的学校以学生成绩作为对教师的考核指标，并以此评优秀、树先进、晋升职称，因而学生们就成了老师追名逐利的工具。为了提高学生的成绩，打骂学生是常有的事，但是咱们的这位老师的学生却说他像妈妈。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山东人，就叫我李美莲吧。20多年前， 我从师范院校音乐系毕业，在一个乡镇中学担任音乐教师。刚毕业就遇上了全市第一届学校艺术节，我指导并跳主角的舞蹈得了一等奖，为镇教委赢得了荣誉。作为音乐老师，演出任务登台机会就多，舞蹈、唱歌、弹琵琶，我运用所学的专业在舞台上创造和展现着美。1998年的春天，我有幸学了法轮大法，我渐渐按照法轮功要求的以真善忍的原则来规正自己的一言一行。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开始了，我因此遭到打压，被贬到离家较远的农村小学任教。这所小学教师编制不足，所以我不能只教我的专业课了，根据学校的需要，我教的科目变来变去。20年来，小学的科目我全都教过了。我们这儿的学校都是以学生成绩作为教师的考核标准，有的校长安排老师轮流给学生上午安排自习课，说歇人不歇马，这是把学生当马对待呀。为了提高学生成绩，不仅打骂学生是常有的事，很多老师为了自己的考核成绩，甚至还不择手段让学生考试作弊，收卷后到保密室改动学生的试卷，阅卷时委托同事改学生的分数，甚至向领导行贿改名次，还有从教育局提前弄来试卷的，种种的乱象不一而足。在这种环境中怎么办呢？作为一个以真善忍来要求自己的老师，我不但不能被这个大染缸污染，还要尽力去洗涤被污染的学生。面对我的学生，我想我要像教自己的孩子一样教他们，首先是教育品行，其次才是教授知识。我费尽心思在课堂上引导孩子们做人要真诚、善良、宽容、忍让，在他们幼小的心田播下善良美好的种子。我这样上课，领导同事都来听我的课，都觉得有亲和力。有个校长评价我的课说如沐春风，大家夸我课讲得好，普通话说得好，字写得好，能歌善舞，能写绘画。女副校长说我是才女一枚，还开玩笑地说家长说的学校最有气质的那个女老师肯定是指的你。大家对我很认可，我内心知道我的气质其实是修炼所带来的结果。因为修炼大法后，虽然我没有什么头衔，没有各种荣誉称号，但是我不求名利，所以能够心里坦然轻松，言谈举止优雅大方。我只管教书育人，真正为学生好而着想。曾经有个学生的妈妈告诉我，我儿子回家说你像妈妈，我笑了，难怪有的学生问我题的时候，喊老师的时候把我喊成了妈妈呢。我不接受家长送礼，实在退不掉的，我就换成价值相当的礼物回赠。我所在的镇上还有一位大法弟子，在另一个学校工作，也是这样。我有一次去市里帮他捎回来3份文具，他说是要回送给2个男生和1个女生。家长们知道我们不贪图名利，学生毕业后见到我们仍然很敬重。随着修炼，我不仅对名利能够看淡，也更能面对不公正的对待。有一次全镇教师乒乓球比赛，我获得了女子冠军，但是代表我们镇去市里参赛的却是获得亚军的那个女领导。虽然受到这样不公正的对待，我也没当回事。还有一次是全镇教师师德演讲比赛，我脱稿演讲拿了第1名，镇教委安排我参加市里的比赛，校长也专门找人帮忙写稿，最后我没去成，让一个在我名次之下的老师去参赛了，这事儿我也没计较。不过我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修炼前我们代表镇机关去市里演出，排了2个节目，结果上级考虑资金不足拿掉了一个。那时我内心想的只是自己排练的付出没有得到展示，心里很不高兴， 就编了个理由，另一个节目也不去演了，让镇工作人员很难堪。现在的我再也不会这样了。我还经历了一次优秀教师称号的事件，这件事有点曲折，结果也出人意料。那年我教一年级的数学，成绩很好，20多个平行班中，全年4次考试，全在前3名。那年我得了个教学质量1等奖。按说这么好的成绩，折合成教师考评分应该排在前列，但我却排到了第8名。学校7个优秀教师的名额，恰好没有我。在镇教师节大会发完奖后，偶尔听到有人说，教师考评分经常被算错，我想我的是不是也算错了，就问校长。校长也觉得奇怪，说咱们再算一算。一算果然少给我加分了，我本来是在7名之内的。校长说，你看你不早说，奖已经发出去了。我不想为难校长，一笑了之，没再说啥。第二年，那个本来排在第8名却得了优秀教师荣誉的女教师歇产假，恰好我接了她的班级，只教了2-3个月，我就得到一个教学质量奖。后来晋升职称的时候，我更是仅凭2张教学质量奖的奖状和以前演出时的几张获奖证书，就跟那些手里一大摞荣誉的老师一样顺利晋升了。法轮大法李洪志师父在《转法轮》书里说过，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在这整件事情的过程中，我是深刻地体会到了，放淡名利的我不争不抢，然而该我得的，即便过程曲折，上天还是会安排给我。我还经历过一件特别的事，一天下午放学的时候，一个醉汉拿砖头来闹事了。我和校长在办公楼2楼同时听到了这事儿后，就一块儿往事情现场跑。我急急忙忙下了楼，直往西边教学楼的方向奔去。我边跑，脑子里出现的是李洪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杀人放火你都不管，你管什么呀？所以虽然我是个女生，也觉得这件事我义不容辞，必须得管。跑着跑着，我看见一个20-30岁的人，1米7几的个头，手里拿着半块砖，他前边1-2米是2个刚下课的女教师，这两位老师既不敢离开也不敢说话，表情很恐惧的样子。这人旁边3-4米处，就是一排排密集站好队的小学生，如果这个拿砖的年轻人冲向学生队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看到这个情形，我由跑便走，径直走到那个人面前，我平静地对他说，把砖头给我。他凶恶地瞪了我一眼，但是我没有害怕，我以修炼人特有的平静与善意看着他的眼睛，然后又亲切地说，把它给我。这时我看到他眼睛里的凶光一下就不见了，他顺从地把砖头递给了我，我随手就把它扔到旁边花池的草丛里了。对我来说，整个事情里的勇气倒是其次，对我而言，重要的是在这事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了善的力量，强大的善真的能消解凶恶。就这样，我一个看似柔弱的女子，平和地制止了一场后果可能不堪设想的暴力伤害。听众朋友，今天被学生喊做妈妈的才女老师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下面的法轮大法日专辑将带给您的是一家练功全村受益的故事。
首先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凤莲的文章，庆祝513征稿，一家练功全村受益。我是1999年正月16日开始修炼法轮功的，这里我要跟大家讲述的是我们一家练功全村受益的故事。一，偷盗打骂盛行的穷棒子村。我们这个村 很穷很穷，实在是太穷了，所以人们都叫穷棒子村。因为穷，村里的风气也不好，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家里丢东西了。我家过年买的肉，蒸的粘豆包也有人来偷。到秋收，得点粮食放家里也会丢，养的猪、鸡、鸭、鹅也丢。有一年，自己种的黄豆、玉米被人偷去，老母猪带着猪崽子也被人偷去了。盖房子的房木，白天在地里铲地，晚上回家一看，房木丢了，狗也没了，我气得直骂。丢房木时，我怀疑是邻居偷的，所以对着邻居骂，邻居还要打我。政府不但不帮我，还吓得藏了起来。我心疼房木，又生丈夫的气，认为他偷不来别人的，自己家的东西丢了也不找。我跟别人干仗，他还躲起来当老好人，又气又恨。从此不骂偷我家东西的人，就骂丈夫。因为我家实在困难，五口人九亩地，地还不打粮，交完公粮还剩三分之一，还得交镇统筹、村统筹，筹来筹去一年的收入基本没了，公婆还要养老费。二女儿和儿子是超生，二女儿罚款1800，儿子罚款3500，过年一分钱也没有，什么也不买。大人行，可孩子不干，哭着要新衣服。婆婆过年也要钱，丈夫借了100元，年三十给婆婆送去了。婆婆一看，开口就骂：管你要100就给100，你怎么不给200呀？真逼到了尽头，急得我眼睛看不清什么，还得治眼睛，越来病越多，颈椎病、气管炎、咳嗽、眼底病，往胳膊上打针，还扎到筋上了，胳膊又疼，活也不能干了，走路又被摩托车把胸撞伤。我本来脾气就不好，不让人，再加上各种疾病的折磨，生活的重担，让我总是心烦得不得了，总好骂人，骂得四邻不安，全村人都骂我，说我坏话，有的当着我丈夫的面就说，打得轻。二，法轮功好得不可思议。我二弟的小舅子是学法轮功的，二弟一家也学，他们劝我学，我虽然没骂他们，但我说的话比骂人还难听。丈夫突然得了胃黏膜脱落，这回我可真害怕了。他病重了，这活谁干呀？治病没钱咋治？实在没办法了，才同意丈夫去学法轮功。我们当地的一位辅导员给丈夫一本转法轮叫他看，并告诉丈夫这是法轮佛法。我丈夫只看了书，动作还没练，病就好了。接着又来了几个人教他练功动作，他们播放的练功音乐吸引了我，于是我像做体操一样跟着练了5天。神奇的是，我的那些病全没了，真让人不可思议。这比医院简单，最起码不要钱，不住院，啥也不耽误，真是太好了，好得不可思议。我没什么文化，虽然也识几个字，但看书比较费劲。刚开始时就是听师傅讲法的录音带和练功，起早贪黑的练。一天顺便翻开丈夫看的那本转法轮，看到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恨丈夫了，用高姿态要求自己，再也不骂丈夫了。三，村书记在大喇叭里喊，法轮大法好。我们俩都用真善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村上要公粮，我们第一个先交，还多交了4袋。当时的公粮是3角钱一斤，私卖7角钱一斤，村里的人都不交。村书记、会计、村长挨家挨户告诉，到了元旦不交就罚款。好话说了9600，大伙儿都无动于衷，还是不交。最后书记上广播喊，还是法轮大法好，多练法轮功就不用费劲儿了。好多人问我，为什么第一个交公粮，我就把真善人讲给他们，听过我讲的人就都交了。我家西院邻居管我要2根垄园地，想要扩宽自家院子，方便牛车进入，我就给他2根垄。 虽然只是两个龙，这在我们农村可不是小事儿。邻居之间为一墙之地干仗的大有人在。东院儿盖房，趁我两人不在家，他们找人帮忙来打地基，没经过我俩同意，就要占我家两个垄的原地。来帮忙的人说，等他家人回来商量好再打地基。他家人没有听劝，很多看热闹的人认为，我们两口子回来非打仗不可，都在等着看热闹。我俩回来看到院子中间怎么立了四根棍子，邻居看见我俩回来，过来说，二哥二嫂，我盖下屋装粮食，地不够用，我想占你一块地。我俩毫不犹豫地异口同声地说，行，占多少都行。看热闹的人没看成，散了。镇政府的司法人员邢德宗来了，要帮我打官司。我说，是我给他加的。邢德宗无语，走了。一天，邻居问，二嫂，怎么听不见你骂人了呢？我说，我学法轮功，明白了道理，骂人打人损德，骂人多重，给人多重的德，打人多重，给人多重的德，德是无价之宝，用钱买不来的，德多才有福，所以我再也不骂人了。村里的人都说我变了，都说我学大法变好了。我和邻居和睦相处，东西院的人都到我家来学大法。东院老太太80多岁来学，小两口来学，孙女儿也来学。西院小两口学，老两口虽然不学，但相信大法好。四，村里人说，就练法轮功的做到了。2003年11月份，前院邻居跟我说，有个人要冻死了，你大法管不管？我说，怎么可能呢？政府再不好，也不能冻死人呐。他说，王老九才39岁，因媳妇离婚，想不开疯了，哥哥姐姐都不管，村领导也不管。以前王老九他爸当过村长，以权压过人。王老九的大哥、二哥、三哥说打谁就打谁，村里的人谁也不敢惹。他家在村子的大北边盖了两间小土房，东西两边没有邻居。前边离他家300多米远有三户人家。王老九的爸爸没人管，冻死在屋里。王老九的大嫂死了，大哥光棍一人，他三哥也离婚了，无吃无喝跑到政府求生，政府把他送到旅店，给旅店100元钱，他还是没什么吃的，饿死在旅店了。他二哥二嫂信佛，就他家还行，他哥哥姐姐都不敢上他家去，他说火话就不正常了，见谁打谁。现在没有一粒米，没有一口水，没有一根柴，零下30多度，什么人都得冻干了。我家离王老九住得比较远，平时从无往来，但这事儿让我知道了，我不能不管。我听邻居说完，就叫丈夫去小卖店买一箱挂面给老九送去。小卖店店主赵小华说，二叔怎么买这么多面条？丈夫说，给王老九买的。赵小华说，二叔你真好，你做好事我也做，给我本钱就行。丈夫到王老九家，门裂个大缝子，刮进屋里一个大雪包，有锅碗瓢盆，就是没有米面油盐柴火和水，叫王老九醒醒，喊了好几声没有反应。丈夫想起了大法师父，喊师父救救王老九，然后回家拿我家的柴过来给他烧炕煮面条。丈夫煮好面条又喊，王老九醒醒吃面条吧，又趴在王老九的耳边喊，法轮大法好，喊了不知几遍，王老九终于醒了，睁开了眼睛，二哥你怎么来了？接着放声大哭，把他经历的遭遇说了一遍。吃完面条后高喊，法轮大法好。我丈夫给他把炕烧暖，门窗都给钉上塑料布，可没有柴还不行，天天把我家的柴给他送去，没有水还不行，天天去他三个邻居家给他打水，又给他买了大米、白面、豆油、新暖壶，伺候他三个月。不但王老九感谢，村里的人都感谢。老会计原有说，法轮功做到的共产党没做到，共产党没给一粒米，没给一口水。信教的说，就练法轮功的做到了，信教的都做不到。还有的说，你两口子要是不信法轮功可做不到。是呀，我们两口子如果不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怎么可能做得到？帮王老九度过寒冷的冬天， 从此老九天天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没病了，再也没疯过。后来王老九去了他哥哥那里，去年夏天我在街上看见他大哥，他大哥说王老九现在很好，不再疯了。我村廖二宝腿截肢了，生活不能自理，无人伺候，炕上放着电饭锅、电炒锅、米面、水，插着电褥子，没有油，也没有菜，咸菜也没有，拉屎撒尿都在炕上，两间小土房。我听说后眼泪出来了，小小年纪二十多岁就到如此地步。丈夫又开始给廖二宝抱去我家的柴火，给他烧炕，又去送青菜、咸菜、豆油，给他端屎端尿，帮他度过了寒冷的冬天。二宝他妈打工回来，买了东西来我家，表示无比的感谢。五，法理明，人心正。无论谁家有什么事儿，我都去给他们讲我在大法中学到的理，让他们明白受益。一天，前院老太太骂冯明两口子，活该，活该，说冯明家的鸡鸭鹅好几十只一夜全丢了，几头肥猪被咬死了，老母猪也被咬死了，剩下的小猪仔才三天，不会吃食都得饿死，活该。老太太说过年要给公婆一只老母鸡，她公婆也不会生那么大气呀，哥三儿都媳妇儿当家，没给公婆一分钱，一点东西没给，他的鸡鸭全丢了，肥猪被咬死了，就是活该呀。我问大娘，您说的是真的吗？她说是真的，是真的，我去看看。大娘说可别说是我说的。我到冯明家，刚一进屋，冯明的媳妇儿白静英就说他家的鸡多少、鸭多少、鹅多少全丢了，几头母猪、几头肥猪被咬死了，小猪仔才下三天，只好送人了。我给他讲从大法中学到的理，告诉他我师父说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见转法轮。我师父还说不失不得，得就得失，见心理法会讲法，你是失去的一方，所以他就给你补偿，他给你什么呢？是德，德是无价之宝，是用钱买不来的，偷你东西的人会把德给你，你得多了要啥有啥，但是你可不能骂他，你骂就把德还给他了，你的东西就白丢了，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德别丢。白金英高兴地说二嫂我保证不骂了。我又跟他说在家敬父母不用远烧香，你过年给公婆买东西是孝顺也是积德，千万别只给50元，给100元吧，宁可自己过年不吃也给老人，得到的好处多着呢。咱老百姓不是常说三尺头上有神灵吗？过五月节他家杀猪了，我问他过节准备给公婆啥呀，他指着桌子上的一块肉说二嫂我给这块肉行吗？我说能值多少钱呢？100元，我自家一块肉也没留。我说行，以后就这样做，你公婆亲戚朋友谁会说你不好，那佛道神在看着咱们的一举一动清清楚楚，好心惊动天和地，坏心人容天不容。我讲的道理冯明媳妇儿听明白了，也做到了，并带动了两个妯娌一起善待公婆，逢年过节哥三都给父母拿钱，公婆儿媳孙子孙女儿一大家人和睦相处，他们哥三的日子也都越过越好。听说谁家丢了东西我就去谁家讲，怀疑谁偷的就去谁家讲，因为同在一个村子，时间长了谁家丢了什么差不多也都知道是谁偷的。赵新家过年蒸的粘豆包买的鱼都丢了，玉米也丢了，我告诉他是你的不丢，他偷你东西给你得，得比你丢那点东西可珍贵的多，偷你的人多傻，他不知道，他要知道他肯定不会偷你的，你不知道，你骂偷你东西的人把他给你的德还回去了，东西丢了德还还给了人家，你不是更傻？你千万别骂了，千万别再去偷他家的，守住这块德，损失了东西得到好处的是你。我又上小偷家去了，我告诉他大法书中讲的失与得的道理，我说你看偷人家东西的人得的是不义之财，命中没有莫强求，偷人家的东西多缺德呀，把德损没了以后要饭都没人给， 这两口子听我讲完脸一下红了，我又问大姐夫，你的腿怎么了？他说从大板上摔下来摔坏了。我说大姐夫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难成祥。他是党员，我又给他做了三退，又把大法的护身符送给了他。他说学大法是好，要都明白了咱村子就变好了，没事给咱村人多讲讲。一天段大燕和丈夫打起来了，要离婚，小两口各说各的理。丈夫说妻子不做饭，媳妇儿说丈夫天天耍钱回来发脾气，我听说后就去了，给他们讲了一些道理，又对大燕说做一个女人首先把孩子照顾好，把屋子收拾干净，再给老人伺候好，他要再打你你找我，早晨早点起来把饭做好，敲门招呼爸爸起来吃饭，让公公吃了饭再上班，公公上班要走了，你说爸爸衣服脱下来我给你洗洗，他要再让他儿子打你你也找我，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果然第二天早晨，大雁做好饭敲门叫爸爸吃饭，又说爸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洗洗，这老公公乐的见到我时跟我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又说二嫂我儿媳妇结婚六年没给我做一回饭，没洗过一次衣服，你咋管好的，把你的大法书借给我看看。我说这是大法的力量，小两口再也不打仗了，天天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我们一起出去发资料救度众生。六，法轮大法好，全村家喻户晓。不知不觉中我们村再也没有丢东西的了，小偷不偷了，谁家打媳妇儿都不跟婆婆干仗了，再也没有打人骂人的了。我丈夫捡块手表，我问了好几个人没找到失主，从大队广播喊也没人要，都说你就要呗，我说我不要不义之财。法轮大法好，在我们村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信主的人来我村传道，家家都说我们信法轮功不信主。一天政府610和派出所的人来我村，看到每个电线杆上贴的都是法轮大法好，他们叫村长接下来，村长说我不接，于是这两个警察和那个610人员自己去接，接到谁家门前的电线杆谁都不让接，都说法轮大法好你们别接。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教我怎样做人，我又用在法中明白的道理和修出的慈悲影响着周围的人，可就是这么好的大法却遭到了中共的残酷迫害，现在还有许许多多的世人被中共的谎言所蒙蔽，真希望这些人能早日明白大法的真相，受益于大法，身体健康，家庭和睦。
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这首琵琶乐曲《快乐》。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